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周五，7月12号。今天我们看到，从昨天美股的 CPI 公布之后，那今天的股市呢在昨天是回调的，除了资金的流动之外，那我们今天看到呢整体的股市呢则是上涨的，所有的美国股指呢今天全部是收高。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些情况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呢我们看到是昨天呢基本上市场上都是在压住降息将在九月发生哈，那今天的市场呢和昨天的四月和周四的这个行情是不太一样的。昨天 CPI 呢疲软的通胀数据引发了昨天科技股的抛售，重创了整个的包括 S&P 500等等哈，这样广泛的指数。即使呢其他的一些行业因为对长期降息的这个希望增加，所以呢轮动之后呢上涨，道琼啊、标普500指数、纳指啊，但是在今天哈，昨天是道琼上，剩下都在跌，那今天呢则是全部收涨的幅度超过了 0.6%。通常呢降息都知道是在九月份会议之后呢会进行，但是呢为什么要等在那个时候？那今天呢也有不少的一些疑问，一会儿呢高杰会为大家呢去进行详细的分析。同时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三家大银行摩根、花旗和富国，他们今天公布他们的业绩报告，因为呢太令人失望了，显示出高利率啊对银行业务呢已经造成了影响，所以今天三家银行的股票都是大跌的。其他的一些公司今天也是以不太乐观的这种姿态吧结束了本周，比如电信巨头 AT&T， 它的股价也是下跌的，因为在今年它披露了在2022年发生的一个重大的数据泄露的事件。其他的像 Meta 呀、 Snap 呀、 Nextdoor 啊，他们的股票呢也都是下跌的。同时今天的 X 马斯克，他的 X 平台呢因为可能是违反了欧盟呢，他说在线的法律内容遭到欧盟监管机构的指控，所以可能会面临他全球收入6%的这样的一个罚款。他现在已经变成私人的公司了，所以呢股票是没有，也谈不上他的股票的波动，但是呢这对他本身 X 已经是比较一直业绩比较紧张嘛，可能更是雪上加霜。Meta 呢今天是标普500指数当中呢它已经是排行第6的大公司了，到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它下跌了 2.8%。 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是道琼啊，道琼今天是上涨了 1.6%， 同时呢今天也收在了5月以来首次突破4万点的这个大关呢，今天是第二次达到了突破4万啊，那又马上接近了这种新的记录了。标普500指数呢本周上涨了 0.8%， 纳斯达克指数呢小幅上涨了 0.3%。 今天的消息也是蛮多的，我一会儿会为大家详细的去解读一下今天的这个银行，因为银行呢我们知道都是更多的前线哈，我们会从银行的报告当中仔细的去看一看到底呢今天美国的经济是如何。我们今天看一下几大指数和一些重点的焦点的股票。道琼今天一共上涨了 247.15 点，这是做继昨天上涨之后呢又是大幅的上涨，涨幅今天是 0.62%， 现在呢是报4万点9哈，就刚刚到4万点，0.9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这个幅度哈，就在4万点上面0.9。纳斯达克呢，现在今天涨115.04，涨幅是0.63%，收报18,398.44。S&P 500指数呢涨30.81点，涨幅0.55%，收报5,615.35。费半呢今天上涨75.53点，涨幅 1.33%， 收报5,775.13。这是这几个科技指数包括费半呢多少收复了昨天的一部分的失地。刚才我讲到了 Meta 呢是领头下跌，跌了 2.7%， 苹果继续上涨 1.3%， 微软跌 0.25%, 所以差距呢和苹果拉开的越来越大了啊。Alphabet 呢跌 0.27%, 亚马逊跌 0.29%, 昨天这几家全部是跌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已经是有涨有跌了。道琼呢大多数都是收红的， Intel 上涨了 2.96%, 摩根大通下跌了 1.21%,一会儿我再详细讲哈，他们几个都跌，跌的摩根大通算跌的少的，因为它算是怎么讲，业绩啊展望算是比较温和的。IBM 呢上涨了 2.53%, Home Depot 上涨了 1.69%, 费半呢今天普遍收高，昨天是全线下跌，今天我们先看到 NVIDIA 昨天跌了多少，跌了 5% 对吧，今天涨 1.47%, 博通跌 0.31%,美光涨 2.55%, 高通涨 1.29%, 应用材料涨 0.89%, 德仪涨 0.9%, AMD 跌 0.18%, 连续跌两天了。台积电涨 1.54%,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国股指哈，一些太旺的啊，就太有代表性的这些焦点个股。今天呢我们看到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些数据了，你像 PPI 昨天是 CPI 嘛，今天是六月的 PPI 增率是 2.6%, 超出预期的 2.3%, 前值是 2.4%, 所以呢这个数值生产价格指数呢是涨的，月增率呢是增 0.2%, 预期呢 0.1%, 超出预期 0.1%, 幅度蛮大的，前值呢是不增不减，那现在我们看到呢企业活动是上升的，核心 PPI 年增 3%, 预期 2.5%, 哇就是比预期的还要高个 0.5%, 前值是 2.6%, 全部是升高哈。核心 PPI 月增率是 0.4%, 高于预期的 0.2%, 多了 0.2%, 前值是 0.3%,这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昨天是 CPI 出现了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下降哈，也推动了美联储可能会九月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测的比例，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 PPI 比上个月呢全部都是上涨的。那现在呢美国的这些经济指标呢也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你比如 CPI 的通胀率啊已经是连续39个月达到或者超过 3%, 啊连续39个月都是超过 3% 的。2024年呢今年已经有多家的企业宣布破产，大概至少有300多家哈，将近350家。这也是呢宣布破产的企业14年以来最多的。还有呢就是超额储蓄在疫情发的这个钱呢三年之内的 2.1 万亿的超额这个储蓄现在已经花光了，一会儿呢我们看银行的业报当中看的会更加的详细。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六个月啊半年，现在是七月嘛哈，过去半年失业是工作呢工作岗位已经少了150万个工作的岗位。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失业率啊已经破了 4.1% 了，还有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历史新高的超过34万亿将近35万亿的美国国家的债务啊还在不断的创纪录，所以这是美国这些数据你能看到整体的美国经济的这些指标。今天呢有一个密大的消费信心指数意外的呢降到了8个月的新低，报呢66，预期呢是68.5，前值是68.2啊，都不如前值，也小于预期值。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两年期和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也跌到了几个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两年的美债殖利率下跌了4.3个基点，现在报4.46%。也是从2月8号以来的最低，十年期呢则跌了不到一个点啊，现在是4.187，比昨天呢还是要走低，然后呢也是从本年度3月12号以来的新低。这是指数哈，继续下走，昨天和今天都继续下走。那只要它有预期的降息的这个期望值的话，那这个一定是这样一个趋势了。今天 美国这美联储的这个鸽派的讯号，像昨天鲍威尔呢，他就讲到，他说不用等到通胀达到2%以后才能降息哈。那但是呢，他说现在到底有没有抑制通胀哈，还不能有足够的信心。像在昨天，美国圣路易斯的这个银行总裁，他呢也是对消费者层面通胀压力降温的报告表示欢迎，但是呢拒绝透露他到底什么时候啊会降低啊这个利率的时间点。还有呢，就是我们一直很注意的这个 Nick 联准会的传声筒，华尔街日报的记者Tim Rouse， 他呢今天撰文又在指出哈，他就说市场对降息一事呢现在感到放心，他呢是预测今年降息3次的可能性都正在增加。所以呢，今天有市场的一些分析师，他们都认为呢，联准会在9月份加入全球降息的这个周期增大了，而且呢，他们会现在各方呢都在预测，原来是降25个基点嘛，现在可能降息的幅度可能达到50个基点。今天呢，对于这个预期的压住的期货呢交易呢都已经开始上升了哈，比较大幅度的上升。还有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数据 PPI， 也有分析师呢就在讲到，根据联准会首选的核心 PCE 的指标呢，6月份的通胀率是非常的温和，所以呢，现在美国央行应该更加坚定，有望呢在9月降息哦。所以今天呢，一直呢就有这个分析师就在问，你看这些经济数字，为什么还要等到9月呢？所以今天刚才我们列了很多哈，比如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在6月同比仅仅上涨了 3.3%， 这是3年多以来的最低的增速，而且呢连续16个月放缓啊，这个增速呢是连续16个月放缓或保持不变。这个呢是不是呢在今年1月到3月那个时候呢，市场对所谓的通胀反弹的恐慌显得明显过度了呢？那这个呢是一个质疑啦。还有呢，就是经济面的公司不断的在警告美国的消费者购买力已经耗尽了。昨天我也给大家讲过哈，美国的两个大型的食品公司，他们的业绩股价都在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说不仅是低收入的人，那他们的购买力下降了，连呢这些中产阶级都在收缩他们的，捂着他们的钱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哈，在昨天下跌了 0.9%， 纳斯达克呢昨天跌了近 2%， 股票在降息预期上升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是有所上涨的，但是呢对 CPI 的数据的反应却不尽人意。为什么？这个分析呢就在指出说，因为呢投资者担心啊，美联储可能呢你到9月份降息啊，这个时间太久了，就会让美国的经济下滑的这种可能性呢变得越来越加剧了啊，你不是软着陆，有可能变成硬着陆。那么为什么要等到9月份而不是7月份呢？那很多分析师也对这个呢提出了他们的分析，他说这个主要是一种程序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因为8月份没有联储的会议，7月份呢，在这个月底啊，还有不到三周了，也就是2周的时间了。那这就给美联储没有足够的时间，按照常规的方法去准备市场来应对他们7月份就降息，那就非常的突然。如果7月份当天降息的话，那就意味着美国的经济非常的糟糕，市场一定会这么解读，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导致整个市场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波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恐怕呢让市场啊，就目前大家也都不认为七月份降息有这种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期货市场呢是压住7月降息呢只有9%，而压住9月降息的概率呢从周三的73%上升到了93%哈，几乎已经板上钉钉的这样的一种压住。所以现在呢，就是好消息对，我再说一遍，对市场的，对股市的这个好消息哈，到9月之间，恐怕呢美联储会不断的发出更多的鸽派的讯号，那么这个可能就会推动债券的收益率以及其他的市场决定的这种利率呢会下降。那言外之意呢，也就是债券啊本身可能会上涨。所以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呢，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降到了 4.19%， 今天多少 4.18% 哈，百分比。 低于呢四月份的四月份是多少？4.7，现在是不到4.2哈。那么随后呢，可能还会迅速的降息。那么至少啊，现在市场预期到明年一月份可能会有3次0.25%来降息。现在呢，包括我刚才讲了，9月份可能会降息0.5的这种压注呢，都已经开始上来了。那么现在这个市场，美国的经济还有没有什么那样的催化剂能够推动一直担心的这个通胀会继续回升呢？Powell 呢在周四的听证会上呢，他所强调说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这个呢就去除了一个推动通胀回调或者推动通胀继续上涨的一个因素，而且呢这种失业率的增加直接就会加剧经济前景下行的这种风险。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你劳动力市场降温，失业率增高啊，失业率增高大家不敢花钱嘛，对不对？所以70%的这 consumer 的这部分就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刚才我也提到了，消费者层面的公司不断的警告美国购物者的购买力已经耗尽了，而且呢这种警告的强度不断的在增加。比如像百事公司哈，在昨天周四不仅呢将累积多年的通胀归咎于呢它的一些零售食品呢，它的一些非常受欢迎的这种零售的食品呢都是疲软了，而且呢他说你这种这么高的利息加剧了我们借贷的成本，那么造成呢他自己哈百事的他的股票包括的利润不断的走低，那么你高借贷的成本这部分联储降息是能够解决的，对吧？所以那么这么多降息的理由摆在这儿了，如此确定，那为什么还要让大家等着呢？所以大家就在说啊，就在猜测会不会有一个突然迎来一个愉快的惊喜呢，哐仓降息了，降息完了之后记着可能就是一个大跌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为什么要等核心通胀率 3.3 哈，那你这还是远远超出那个2的目标啊。再一个呢，美联储其实大家都已经把它的这种政策呀已经都预测的准准的了，包括如果是九月份的话，中间会有很多鸽派的这种说法，对吧？但是呢他还是愿意呢把你们蒙在鼓里啊，这让你们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本来就是联储应该做的最有力的工具。其实现在大家对 Powell 和他们的这种推测已经是预料之中了，但是他也不得不这么去走了。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蛮有意思的一些分析，我给大家呢去综合的去报告一下哈。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交易员们正在急于进行大胆的多头的赌注哈，赌什么呢？赌股票市场会上升。芝加哥期权交易的全球市场数据显示，昨天有超过3700万份的认购期权的交易，这个呢是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繁忙的一天。一天呢3700万是最繁忙的一之一了，单日的交易啊，它赋予了呢买方在规定日期前以特定的价格购买股票的权利。那这个呢就是对市场走向的压住什么？涨。所以股票要涨，这3700万就要去赚钱，这就是多头的赌注。那这个就能看出来了，大家就在如果是九月份降息的话，股票市场昨天经历了一个回调，对不对？那么可能呢在下一段还会有一个回弹，但是别忘了大家做好防御啊，就像我们 Rex 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如果你这次呢跌的幅度已经超过1%的话，趁着这个时候别再单头赌注了，要好好的呢进行一个布局了。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如果是这个趋势的话，它的利率一定会下降的，黄金有可能是会回调的，那么股市呢恐怕会随着业绩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呢上下波动的非常的厉害的啊，心脏也要跟着健康一点，要不跟着就上下跳。那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些分析和市场的情况，然后我们今天接下来呢要看看所有的银行的财报，因为这是今天比较大的关注的消息，而银行呢它各种方面的数据呢就能对让我们知道钱嘛，大家的钱都在银行里，就知道美国的消费者美国人到底呢他的钱包是怎么样，企业是怎么样哈。我们广告之后呢就听一听这部分的详细的讯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7月12号，也是星期五。今天呢，银行的大型银行财报已经开始了。今天报道的几大家呢，有花旗、富国，还有呢就是摩根大通。那今天的净收入不及预期的富国银行今天是重挫了 6.02%， 每股是56.54块。这个银行呢，在激烈的竞争中，它是招揽存户了，就储户，导致呢存款的成本上升，拖累了第二季度的这个业绩哈。还有呢，花旗呢收入超出了预期，获利是成长的，因为它的投资银行一会儿成长的超过了60%，还有服务部门的收益，但是呢股价也是收低了 1.81%， 每股是64.52块哈。它呢是开销成了他的关注点，一会儿我再给大家介绍详细的。而摩根大通的业绩呢，它是四平八稳的哟，基本上第二季的营收获利都好于市场分析师的预期，但是它的股价仍然是震荡收黑 1.17%， 每股是204.94块哈，也没有让，就是它这是很好的一个猜测了，也没有让交易员们去激动。那基本上呢，今天我们看到富国银行在银行股今天表现的是最差，大盘当中呢超过400只个股呢全部都是上涨的，今天的这些银行股呢却是领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截止到周四收盘呢，这些银行股哈，涨幅都超过了20%的，标普500指数呢涨幅是超过了17%。那从今天开始啊，今天的这个业绩是第二季度的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报告，不足以呢令它过去的这个涨势呢20%的行情得以为继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今天的整个跌的这个情况，就让大家能够对银行业哈、会有一个怎么讲，就是要求它更严格。你想让投资者对你更满意的话，你现在这个光满足预期都不行的。那么所以下一周呢，就是公布业绩的美国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史丹利啊，都会成为市场来关注的焦点。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哈，为什么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利率呢，今天几乎华尔街多篇的这种报道和文章都在讲到，长期的较高的利率让这种最大的银行的抵押贷款活动开始放缓，许多的这种潜在的购房者以及包括卖家哈，都暂时的观望市场。像摩根大通第二季度的抵押贷款的这种交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4%，富国银行的抵押贷款的这种数量呢也下降超过30%，我的天啊！因为他还是去年宣布计划逐步退出抵押贷款的市场。OK， 这就对了。然后呢，抵押贷款利率呢，在过去两年呢，大致是翻倍，也增加了住房啊，在住房的房价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时呢，买卖交易呢也是创下了历史最低了啊，就是利率太高。所以呢，不管是大银行还是客户啊，都在受着高利率的这种压力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遏制这种通胀的这种斗争哈，这种 Fed 的这种政策不断的呢，也是压力分散在所有的个人和银行当中，它也导致呢银行的利率啊利润开始下跌，包括呢很多消费者也难以应对这种高昂的借贷的成本。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呢，包括富通摩根大通，包括富国银行啊，第二季度的利润呢都是有下降的，花旗呢也是哈，各大银行呢都在努力的适应美联储这种加息的步伐。其实呢，在第一季度呢，因为利率的上升提高了美国各大银行的利润，他们在贷款上面呢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呢面临在存款上支付更小的这种利息。但为什么他们彼此还有一个竞争呢？大家都是不得不去给好的利息才能吸收储户嘛，所以呢这就挤压了他们自己净利息的这部分收入，银行支付存款的利息和贷款利息的这种差额变得呢比较小。同时利率上涨还使呢借款人面临着压力啊，利率太高了，那么他没有办法按时偿还贷款。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三家银行呢，不仅是收盘下跌哈，富国银行跌的这么大，它呢还调低了全年的展望。虽然摩根大通呢下跌的算是比较平稳，花旗呢也是接近了2%。摩根大通呢，它的第二季度的利润 下降了 9%， 达到了131亿美元。这个呢还不包括一次性的这种项目，比如他们把这个 Visa 的这个股票呢进行卖出，获得了79亿美元的这种收益啊。那他呢，摩根大通的净利息的收入上升到22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 但是呢是连续第二个季度的下降，显示着银行不得不为存款支付更高的成本。 Wells Fargo 的业务呢组合它更加的偏向消费者，他们第二季度的利润是 49.1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 位于旧金山的这家银行预计呢净利息收入将下降8%-9%这样的一个幅度。花旗集团呢现在是一个女的总裁，她在为为期多年的重组的计划，上个季度呢显示出这些努力呢正在产生一些效果，它的净收入呢是 32.2 亿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0%， 营收呢上升到 201.4 亿美元，他们也是哈通过 Visa 股票的交换得到了4亿美元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Wells Fargo 呢它本来也是一个大的，它的业务非常的庞大，新的这个女的 CEO 上来之后呢她一直在cut 啊，就是更加 focus 它的一些核心业务。那它呢其实面对这个挑战也是非常的大，但是呢它在上个月吧，它还在跟它的投资者哈、股东去讲你要有耐心，它是有信心啊，它我有信心你们要有耐心。所以 Wells Fargo 呢现在是二季度呢也算是怎么讲，就是没有那么的差，但是预期呢没有那么好，今天股票跌得蛮厉害的。与此同时啊，因为去年包括今年上半年股市太漂亮了，对吧？所以呢这些银行的华尔街的这种业务都是大幅的增长，投资银行、交易、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他们从企业的高管和投资者呢都是受益啊。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收入增加了 46%， 花旗增长了 60% 啊，他们第二季度这个增长这么大，比第一季度呢还有所下滑。富国银行的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8%、啊、虽然呢第二季度增长了 38%， 但是比第一季度呢还是有所下降。这是大家看到了股市啊，就是资本管理这部分是非常亮丽的。交易信用卡这部分那则是非常有意思了，这个跟普通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大。摩根、花旗、富国信用卡交易额比去年同期都有所增加，但是呢信用卡的余额的增长速度更快。摩根大通和摩根大通呢它信用卡余额增长了 13%， 花旗银行呢增长了 7%， 富国银行呢也增长了 13%。 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现在美国家庭受到高通胀和高利率的这种压力，他们呢自己借贷呀、借贷这个额度增长的非常的快，从银行的这个余额当中看得非常清楚。而目前呢美国总的信用卡的卡债是超过10,000亿啊，已经接近了历史的高位。还有呢就是它的偿还率，信用卡的偿还率开始逾期付款开始增加，信用卡贷款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消费的支出，那就是说明借款人在月度之间呢一直在背负这种卡债或者是借钱过日子了。所以富国银行的首席财务官他呢在跟记者呢就在讲，他说当你深入的了解不同消费者的情况的时候，财富和收入较低的这个人群呢看是更加的困难。还有呢摩根大通的信用卡业务，这是全美最大的信用卡业务部门，他呢是贷款的核销从一年前上升了近2%。他们分析呢说这种部位的上升也说呢多年来历史低位的正常化，低收入消费者已经开始将支出呢从非必需品转向必需品，所以这在历史上呢绝对是一个弱势的信号。我刚才讲了哈，就是有更多的那很多的这种信号，美国的经济我刚才讲了6-7个哈这种，那其中这个呢我们就看出来了，消费者呢都是在借贷啊上升，然后呢从非必需品转向必需品，现在是第二季度已经明显的转向了，那么它还能不能撑过3个月呢？接下来的3季度会怎么样呢？ 花旗集团的主管呢，他们是说信用评分较低的消费者呢消费减少了，拖欠率呢上升了，但是呢他也看到了改善的迹象，都在六月份哈单月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呢赶上他们到还款啊到期的时候赶快去还款了，还是很多人去有这种缓解的这个迹象单月，但整体第二月都不好。摩根大通的 CEO 这个 Diamond 呢，他就警告，通胀的压力呢，导致银行呢不得不去应对较高的利率，增加了他们借款呢这种成本，让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携带的这种大规模的债券组合发生了纸面的亏损啊，这个跟那个硅谷银行一样哈，就是他那个债券啊，债券这部分还没有回过，还没有回到这个他们买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它纸面就是亏损的，虽然他没有卖。那么美联储开始加息的时候呢，这些证券的价值呢都是在下跌的，那虽然呢之后哈，随着这种债券哈，就是高收益的一些证券不断的代替，但是呢，这些处于亏损的证券仍然对它银行的这个账目上哈，它净利息的收入它就是负担嘛，它就是一个负值嘛。所以呢 ，Diamond 重申哈，他说利率啊可能最终会保持在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的更高水平。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使美联储降息也不会降的速度太快，也就是说高利息呢不会，大家预期很多人说会不会回到三，不可能啊，他就告诉你不可能，可能会比预期呢会更高。他呢是在说哈，就市场估值和信用利差呢似乎反映了相当温和的经济前景，但是呢我们面临着多个通胀的压力，巨大的财政赤字，基础设施的这种要求和投入，贸易的重组和世界的再军事化。啥意思？所有的地方都需要政府投钱，那么这一次的通胀就是政府投钱，你所有这些哈，财政赤字、基础设施、贸易重组、军事化，政府只能再多投钱，没有别的办法。那你通胀怎么下来呢？通胀不下来，它怎么能降息降的幅度那么大呢？但是呢，摩根大通的巴纳姆啊，这也是一个分析师，他呢就说本周发布的较为温和的 CPI 的通胀数据呢，可能很快会回到更多的降息的情况。那这是他是代替着 Diamond 啊，就是参加一些这种这个会议。那这是他认为相对乐观的，但是 Diamond 呢一直在讲这个观点呢，他在之前也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我。高杰呢，我个人是比较去看这个华尔街日报的 opinion 这部分，彭博呢这边他就是不管是新闻和 opinion 都是太左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不容易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不能看到一些客观的原因，就比如像 Diamond 说的这些啊，就是你多个通胀的压力到底是从哪个方面来的，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中肯的一些说法，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些的观点跟大家去分享。如果你想看这个其他的呢，基本上哈，目前所有的财经的报道当中，全部都是不提这些事情的啊，这些事情他不怎么分析。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哦，为什么我会守住华尔街的一些分析呢？给大家去分享哈，供大家参考。今天呢有另外一家银行哦，就是叫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它的股价呢上涨了 5%， 达到了历史新高。它的报告呢显示第二季度的利润超过了预期，并且增加了 12% 的股息。那这个代号是 BNY 的股价呢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 24%， 这也是在所有银行大银行下跌的情况之下呢异军突起啊，那可想而知它能够股息都增加，那业绩相当强劲，它未来的展望也可能也非常的强劲，它才能这么去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BNY 啊 ,BNY。如果呢它去联储降息的话，银行股会受益的哈，在未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呢这个波动一定会出现啊，这是一个。今天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值得我们去看的Berkshire Hathaway， 就是巴菲特的旗下的股票哈，他呢这个他是今天的交易价格超过了63.7万啊，他的 Class A 股的价格，他在3月28号交易的时候63.4万美元啊，今天是63.7万美元，超过了这个，他呢又走向了历史新高啊，刷新历史新高。 它价格相对比较低的 Class B 呢，交易价格呢是$423，比三月份的收盘记录$420.52也超出来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就连 Berkshire Hathaway 呢，它在早些时候创下了一系列的记录，然后呢，它在一定范围内交易，本月又开始上升。如果呢降息的话，它巴菲特旗下这些股票一定会涨，包括 Visa 哈等等，这些都一定会涨，大家可以过去看了。这也是我们Rex 已经提前两周了吧，我们都在给大家分析哈，做好防卫，做好防卫。九月份之前呢，很有可能市场还会有一些反弹，或者是呢再创出一些新高。但是呢，大家不要成为最后的那一个啊，谁能踩着那个最高点呢？做好自己的股票的组合调整吧。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是就是建筑产品的股票哈。昨天呢我们知道房地产类股全部都是上升的，今天也是，今天叫 Builders First Source， 是标普500指数当中主要的涨幅公司之一，还有包括其他的制造、分销、安装、建筑材料的这公司，在最近这几个月呢都是表现不佳嘛，因为呢借贷成本不会很快下降啊，房地产交易比较低迷，然后呢包括新建商啊也不太去开工，那么这些都导致呢和房屋建设材料等等的这些股票呢是下跌的。但是今天这只股票呢则是上升了 3.98% 啊，$152.73，它的代号是 BLDR。剩下的呢，剩下像 IBP 哈、SPX 哈这些行业的这些 ETF 指数呢，今天也都是上涨了 0.5% 和 2.01% 等等。今天呢还有一个是大型银行的汽车贷款，刚才提到了这个大型银行的信贷啊等等。我看到一条消息呢，就是最大银行的汽车贷款在第二季度呢都放缓了，也是来自于今天的季度收益当中的一个解读。摩根大通的汽车贷款少了10%，富国银行呢则下降了23%。这个数字呢表示着汽车市场已经开始趋于平稳了。在2020年当时呢，因为供应的短缺和疯狂的需求，导致呢这个汽车的价格呀创下了历史性的这种上涨和新高，也导致呢每个月的贷款的利率呢都保持着历史的最高的水平。那现在呢汽车贷款减少了10%，甚至呢23%，那就说明这种贷款的额度啊开始缓解了。但是呢一些借款人已经开始拖欠了，摩根大通的净汽车的坏账啊，贷款的坏账从一年前开始上升。富国银行呢也说他们的净的汽车坏账比去年同期下降，为啥呢？他们在2021年开始实施更严格的信贷的标准，所以富国银行的这部分反倒没有那么大的损失。但是这个摩根大通呢反倒呢确实坏账开始一年前开始上升了。那这个呢也是哈，一个是汽车的价格，汽车市场平稳了，一个呢我们解读出来的就是很多人真的是还不起了这个车贷的问题啊。好，那这是今天我觉得很值得从这些上面去看到一些市场的一些情况哈。今天还有几个消息我快速的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觉得消息都蛮多的哈。一个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哈以战争这部分，拜登宣布呢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就停火协议呢框架达成一致啊，然后采用了他们拜登政府五月份制定的这个计划，这要如果停火的话将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消息。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很有意思的就是 Meta 啊宣布取消对川普的脸书还有 IG 的限制，这是呢今天他所公布的哈。然后呢他说是为了确保2024年大选前美国人民应该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取总统提名人的意见。然后这个其实呢我们知道哈，之前大家都攻击这些大的媒体公司，他们怎么有权利去限制呢？因为呢美国的一些法案的保护哈，他现在没有办法去认为干涉了你的言论自由，他认为这是一个私人平台。但是呢马斯克去买了 Twitter 之后呢，他曝光出来很多 Twitter 之前的文件，发现呢其实是有一些 委员会啊，就是他们自己有一些所谓的那种成立的第三方监督委员会，由他们来要求要禁止谁的这些账号等等。而这些第三方监督委员会看起来公正，结果呢，他们都是反川普的。这是当时所曝光出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些消息。然后我们知道呢，在2021年1月6日呢，当时出现了美国国会山庄的这个事件，然后脸书呢就宣布无限期的封锁了川普的账号，理由呢是说川普通过社群平台煽动暴力。然后2023年去年1月的时候呢，川普向 Meta 呢陈情，希望呢恢复他的脸书和 IG 的账号，Meta 呢答应他了，不过啊他也没有就立即呢去做哈，也没有去行动，那。川普呢，到就是虽然脸书他说，他会禁止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账号，但实际上只有川普哈受到了唯一的这样的限制的一些账号了。然后呢 ，Meta 呢在今天终于宣布了这种限制的决定，但是就在这个之前，川普呢已经扬言，他如果呢要去回到白宫哈，他就是要把这个小扎克伯格等一些选举舞弊者呢进入监狱哈，就基本上是这么说的。他呢在他的贴文当中说，他们无耻至极，我只能说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追查选举舞弊者，他们将被长期监禁。他去年呢还在呼吁呢提告扎克伯格，他呢在Truth Social上面说他在选举中作弊，整个系统都是被操纵的，为什么他没有被提告，民主党只知道如何欺骗，美国不会再拖太久了，等等等等等。今天还有一个呢是马斯克呢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这个委员会是来支持川普的进入白宫的，所以呢马斯克呢他自己原来是从来都是给民主党捐款的，现在呢他以实际的行动哈，将给美国最有钱的人在美国政治版图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这样一个印记，这是一个重大的标志和转折哈，他是这个去这个捐款了。知情人是要求匿名哈，去透露，去不允许说他的名字，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捐了多少钱，但是呢知情者说这个数字是相当的大。接下来呢政治行动政治委员会会在7月15日来披露其捐款者的名单，要捐赠者的名单，这个组织是非常低调的一个捐款组织哈，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了解的消息。还有呢就是马斯克的 X， 他要进一步的，他这个总部不就在咱们旧金山downtown吗，那个 Twitter 的总部他现在要搬家了。旧金山的这个商业房地产呢现在已经非常的惨了，那么他们要搬走的话呢，旧金山的市场将会再遭到重大的打击。那他呢是总部面积是我的天，个十百千万十万46万平方英尺哈的办公要进行转租啊，他的位置在1355号 Market Street。然后呢他在之前已经把旁边的33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也在寻租了。所以好，在我看哈2020年的备案之前，疫情之前呢这个推特总公司在那边租了80万平方英尺的空间，现在那个一个33万加上46万 almost 全部啊要撤出了，这个总部就几乎要撤出了。这个呢对这个已经很低迷的旧金山downtown哈会更加的糟糕，对吧，旧金山就这么作哈，你的安全的问题，你的吸毒的问题，现在旧金山的旅游人数都没有回来，美丽的城市就这样的一路看着就下去了。这到底哪些选票啊选的这样的这个领导者，好吧，那就为这些选票来去承受这样的后果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整体的情况。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必须要赶快跟大家说哈，因为你要知道整体的宏观，如果是您有国内有亲戚朋友的话，你真的要仔细的听这些消息。美国的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低速载人汽车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德国将在欧盟成员下周15日就中国电动车征收临时关税的表决中投下弃权票，哈哈，弃权票你要投下去的话，那就是几乎要去肯定要去征税了哈，因为德国呢是一个支持或者是跟中共最友好的这么一个国家。 然后呢，中国的出口增长超出预期哈，六月份，这是今天新公布的，中国的出口增长，六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8.6%， 高于五月的 7.6%， 超出了华尔街的经济学家的预测的 7.8% 的增长。为什么呢？虽然呢，现在欧盟和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实施更多的惩罚性的关税，但是呢，这一段正因为这样，买卖双方都急于在政策生效之前呢加速哈去出货，所以呢中国的出口可能将在一段时间之内保持强劲，但是中国六月份的进口下降了 2.3%， 五月份的进口增长了 1.8%，而经济学家呢调查中预计增长应该是 3.2%， 结果呢跌了 2.3%， 上下加起来这幅度已经有 5% 之多。这就看到呢中国的国内的需求是非常的疲软的，那么强大的生产能力全部是对外倾销。那么这个呢就是包括看到呢他六月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了 4.1%， 五月份呢是低了 1.1%， 上下加起来也是5% 的增长。对美国，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出口增长了 6.6%， 高于五月份的 3.62%、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哈，如果今天我上次也讲到了，包括中国大肆的在美国买芯片，美国的芯片企业当中要依靠 China Money 的这个钱，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的这个现状。那中国那边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非常的严重，等下周呢高杰再给大家分析。那么对于中国在国内的朋友，千万千万不能扩大投资，千万千万能润的赶快润，不能润的躺平吧。这个而且中国政府现在他在就央行在买国债嘛，大家都知道了，那有更多的钱会流入市场，更多的钱流入市场流哪儿去啊？央行买国债，国家钱多了用哪儿去啊？一定是用于基础建设设施，它一定会推升对工业大宗商品的一个需求。大家看哈，这一轮它还能把它刺激起来吗？这个经济如果不能的话，这就是饮鸩止渴，那么最后中国的经济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哎呀，太有意思了，好吧，我们来看这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如果今天欧盟美国他们已经看清楚了，严格去掐住了中国的出口的这一部分的话，中国的经济立马就爆雷了，还有一段时间的垂死挣扎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给大家推荐这个广告也是非常好的机会，那就是如果你喜欢 Lexus 的话，在 Oakland 的Lexus 的这个车行啊，他们为华人朋友提供了专属的服务哈，而且呢他们现在库存有一个2024的 RZ 电动车啊，绝对呢是令人心动的惊喜的价格哈，这也是呢电动车历史以来最优惠的价格。所以呢如果您呢对 Lexus 很喜欢，也呢去正好想买电动车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中文服务专线 510-903-8018 510-903-8018。好，我们现在和 Max 呢赶快速的看一下今天的几个一定要 watching 的，一定要看的这些股票。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今天的这几个银行股呢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了。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摩根大通 JPM， 它呢就是利润实现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呢因为大部分是 Visa 股票交换推动的，剔除这些呢它的银行净利润还是同比下降的，所以呢今天它的股票都在跌了 1%， 相对来说跌的幅度算小的了。我们来看一看摩根大通 JPM。
摩根大通啊，我看他一周内数据看他是看跌的，然后一个月、半年、一年的数据看他是看涨了，所以中长期还是看涨的，可是只是短期他是看跌的。
富国银行 WFC 大跌
6%，WFC OK， Wells Fargo 56.54。他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当然如果一年以上啊，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啊，他一个月内是看跌的。
花旗 C， 他呢也是今天跌 1.2%。
KC。CD Group 64.52 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了，一年以上，但是它整体来说长期来说 五年内啊，它的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
嗯哼，花旗跌 AT&T 一个黑客盗用了所有的无线用户的数据，我的天。
AT&T、AT&T 18.81块，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是还是看涨了。可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时间呢，更长期的话，五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
OK。今天呢，我们软银啊、哦，软银呢，在日本呢，东京股票下跌超过4%。但是呢，今天的 ARM 呢，在这边也是急剧的下跌。我们来看一下 ARM 的股票。
ARM，Yes，ARM 加 ARM 181.18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所以更长期还是看涨的。那可是短期内，一周内它是看跌的。它的数据我看从2023年19月60.75块了，上到现在差不多181块了。整体来说，长期还是看涨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给大家看这么多啊。特斯拉今天又上涨了 4% 啊，包括其他电动车今天都有上涨。好啦，那我们下周呢，我们就继续关注市场的热点，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谢谢 Max。